我哋嚟到帖撒罗尼加前书嘅第二章，刚才吴子健弟兄为我哋读出咗第二章嘅成章嘅圣经。我俾今日嘅讲题系校正我哋嘅侍奉。咁其实当我哋讲校正我哋嘅侍奉嘅时候咧，我哋要谂一谂，究竟侍奉系一回咩嘅事咧？嗱，我哋每个星期二晚上咧，教会都有祈祷会嘅。每次我哋报告都鼓励弟兄姊妹嚟去参加嘅。在祈祷会里面，我们经常为不同的事工来到去祷告，不同的部门来到去祷告。特别在我去收集那些祷告事项里面，很多时候都会察觉到一件事。讲回我们周六崇拜，周六崇拜其中一样的需要是欠缺侍奉人手。无论是诗班，无论是乐器小组，无论是司琴，甚至是外面的司事。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回到来敬拜上帝，我们就已经是一个侍奉。其实我们在不同的岗位都应该来到参与。当我们想的时候，为什么这祈祷的事项会不断的出现呢？儿童事工又说不够人手了，青年事工又说不够人手了，究竟那些人去了哪里呢？但我们聚会的人数不少的，起码都八百多、九百多，接近成千人的。那我在想了，为什么人不愿意去侍奉呢？第一个我在想，会不会真是很多世务前身呢？好像保罗说，当兵的就不应该世务前身，才可以做耶稣基督的精兵嘛。那么你问一些肢体弟兄姊妹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参与这个侍奉？我在做这件事，我在上班，我在凑仔，我在凑孙，总之有一大扎他要考虑的因素。可能我们的确有很多事来到去缠绕着我，以致我们不能够考虑以神为先来到去服侍。又或者你觉得，我不得的，这件事我做不掂的，我力有不逮，或者是挑战很大，压力很大，甚至有些长者说，我老了，我还做得些什么呢？好像我看新闻里面，加拿大有一个超过100岁的女士，是加拿大人来的，她现在在打冰壶，叫 curling。他一路參加個比賽循環嚟比賽，好多人都想入去嗰隊團隊裏邊同佢一齊打波啊！咁一路嚟由細打到大嘅，原來佢係晚年學識呢個嘅遊戲，咁一路嚟到打啊！就唔好講咁遠啦，聖經裏邊你讀過路加福音裏邊，主耶穌出世嗰陣時咧，有一位長者，我哋有個團契叫阿拿團嘛，阿拿呢位嘅長者，佢喺聖殿裏邊晝夜侍奉神。来到去祈祷，他做一个很简单的服侍，但是他昼夜侍奉神。圣经说他84岁，所以你肯定一件事，就是侍奉没有年纪的界限，总之你是属于上帝的，你就要侍奉。另一个可能的因素，我在想会不会人事问题呢？你知道教会很复杂的，周围都是人，即是随时都不知道踩到地雷，跟他产生嫌隙的时候就有问题了。我都做过侍奉的牧师，做完之后呢，做一届我就不再做了。我们当中有没有什么肢体呢？我相信是有。人事问题最好是什么？做多就错多，不做就不会错。我回来坐下走下，跟着就跟你 say hi and bye， 是不是很开心啊？那你又不碰到他，他又不碰到你，我就会问，这个是不是上帝的心意呢？上帝明明藉着主耶稣基督叫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如果是很容易做的，整本圣经就不用写给你看了；如果是很自然你做得到的，也都不用提你了。就正因为人有罪性，人有软弱，人不同的品种走在一起，学彼此相爱，那个过程就是你去实践你的侍奉的一个机会。有些人说攞苦离身，做得那么辛苦做什么呢？我都退了休了，不如下街看下戏，吃下饭，去下旅行不好吗？做完之后又没有人欣赏，你做多些就被人弹多些，又闹多些，吃力就不讨好，是吧？这些会不会是你们想到的原因？又或者是，牧师，我不是不想做，你们都没有训练，你们都没有装备，我不懂做波。其实教会从来都有一些的问卷调查，去问你有没有需要啊，我们开些什么班啊，很多人填的，我需要怎么训练，我需要那些训练。跟着我们开的时候呢，又不见到很多人来，你好像 听他们的说话来到去做了一些训练，但是呢要来的不来。我们做过全福音训练，做过其他很多训练，甚至团契部呢有一个政策，就给教会的弟兄姊妹，如果出面有好的训练，我们是推介鼓励你去参与，甚至是资助你去参与。其实不是没有机会给我们装备，究竟是什么呢？我想来想去都可能是回上去第一个，你很多其他的议题 agenda 在你的脑里面，任何情况里面侍奉神都摆到不是一个高的位置里面。我在这里问一个问题，其实你和我是一个侍奉者还是一个义工呢？如果用国内的讲法就是志愿者，是不是、英文就是 volunteer。 那什么叫 volunteer 呢？ 你出去做过义工你知道，义工的意思就是你参与某一些服务，那你得闲就去，不得闲就不去，你就告诉他嗱，这个礼拜我放假了，不得闲。即是基本上你能够需要委身那些东西是 很松散的，你可以做就得，不做就得。好处是什么？没什么压力嘛。我那天心情不好，我那天累得滞，我就不去做了。但是侍奉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来到去明白侍奉的真正意义的时候，我们是藉着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段圣经《帖撒罗尼加前书》的第二章，我们藉着保罗和帖撒罗尼加教会的一封书信的对话，来到看看保罗留了一个什么榜样给我们学。我们从他当中学习保罗有一个什么的侍奉观，从而校正你和我那个侍奉的看法。今天的讲题呢有四大点。第一就是要校正我们的侍奉对象。你说不用了，牧师侍奉对象 一定是对着神的，是不是这么简单呢？我们一起读一下了。校正侍奉的动机，我首先要知道我们侍奉的是哪一个，跟着我要知道我的动机是什么，那我们要带着什么态度侍奉呢？还有侍奉的喜乐是怎么样呢？为什么每一样都校正呢？让我们逐一来到看一看了。去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翻七章，你知道少少的背景讲这卷书了。如果你读过《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你知道帖撒罗尼加这个教会是怎么来的，就是当保罗他是收到这个马其顿意象，由亚洲搭船去了欧洲，第一个传了福音的腓立比，在那天被人打到周身伤，又要坐监，后来他就走了，下一站就落了去一个就叫帖撒罗尼加的地方，在那里传福音又有果效。不过有一些敌党的犹太人，不信的犹太人又在那里搞搞阵，攻击保罗，保罗呢又要走路，走了比利亚，走了比利亚又传福音传得很好的，怎知呢那些犹太人呢又不忿气，又走下去来到去攻击保罗。那我们看到呢，保罗呢就不能够留下在帖撒罗尼加这间教会做栽培牧养的工作，他继续下去呢就去了哥林多，去了雅典的地方。当保罗他要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正在哥林多。那些攻击他的犹太人，他不单止是攻击保罗，他要重伤保罗，诽谤他，令到这些帖城的信徒对保罗产生怀疑，甚至对他说的福音产生怀疑的时候，会动摇他们的信心。保罗唯恐他所做的功夫所传的福音是白费的时候，他就写了这封信来到去给帖城这间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到勉励他，坚固他，一方面就回应这些人那些的、对他的攻击。攻击他什么呢？保罗来到传福音给他有一些错误的动机，他们在当中可能他想拿着数，我们用今天的讲法就是、在当日有很多的哲士，我们叫巡回宣教士，不是基督教的宣教士，去到招摇撞骗教你某些东西的时候，你信了他就在你身上取利了。他就将保罗这个团队丑化成这样的样貌，他们其实对你好是有动机的，是不怀好意的，以重伤保罗和保罗所传的福音。保罗不得不来到写这封信来到去回应。我们看看这封信里面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第一样东西，我们希望呢我们先校正我们侍奉那个的对象。保罗在第四节那里这样讲，他相反地，神既然考验过我们，把福音委托给我们，我们就全讲，不像是讨人欢心的，而是讨那察验我们心思的神喜悦。 我將紅字咧擺埋一齊咧，就俾大家容易睇到嗰個嘅對比喺當中啦。嗱，保羅喺度問緊一個問題：我哋傳福音，我哋侍奉上帝，究竟係要討人歡心啊，定係討神喜悅咧？嗱，其實兩樣嘢咧唔一定係即係。用英文講就 mutually exclusive， 是相對的，即是你如果討得人歡心就不可以討神歡心，有些事是可以的。如果弟兄姊妹喜歡讀聖經，喜歡查經的牧師，就整些主日學，他開些查經班去，一方面討弟兄姊妹的歡心，一方面是怎樣，又討神的喜悅。但很多時候因為人的軟弱的時候，我們侍奉慢慢走樣，我們討人的歡心，不是討神的喜悅。保羅在討神的喜悅之前加多了一個形容詞，形容討神喜悅是什麼呢？討那什麼察驗我們心思的神。弟兄姊妹，你怎樣侍奉上帝，你不用說呢，神是一定知道的，神是監察人的內心的神，他時時刻刻都在察驗著你和我的心思。就正如经文刚才我们讲过，为什么神揀保罗和他团队去传福音呢？因为神验中他们，神知道他们的心思是纯正清洁，神就用他们来到去传神的道，不是传人的道，不是做招摇撞骗的事。讨人的欢心，讨神的喜悦。讨神的喜悦形容的就是神是察验每一个侍奉者，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第一样东西就是神，我们很清楚神是我们的侍奉的对象，很清楚。为什么你问我？因为他救赎了我们，他自己藉着耶稣基督让你和我是与神和好。这个与神和好呢，就让我们有机会去到神面前来到去服侍他。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看的时候，侍奉神不是每一个都有资格的，那些不信主的人呢，他没有资格来到侍奉神。只有什么人有资格侍奉神呢？被耶稣基督救赎了的人，他有真正同神结连的生命的人，他才有这个权利，有这个福气去到神面前来到去服侍他。弟兄姊妹，其中最重要，我们被神救赎之后，我们是透过什么来服侍他呢？其中最重要就是敬拜。在教会不同的活动里面，你会听到牧师都是这样教的，没有一样是可以缺少的，但是最重要最重要，你恒常的要来到神面前敬拜，来到去侍奉他。我们之前看过罗马书的讲道，罗马书之前一章开始一路讲到十一章，讲到很多什么呢？保罗怎样讲因信称义，我们怎样藉着耶稣基督因信称义，亦都藉着圣灵的工作，耶稣基督的工作帮我们成圣。然后去到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保罗说，所以我用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什么？理所当然的。这句圣经告诉我们，侍奉不是可有可无的，所以侍奉不等同什么义工，不是 volunteer work 来的。如果你带着义工的心态来服侍上帝，上帝不喜悦你。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样，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在那一节圣经里面，如此侍奉，侍奉其实是讲的敬拜，你敬拜的生命就是你的侍奉。人首要的侍奉就是敬拜上帝，去到神面前赞美他，歌颂他。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敬拜不是只是限于你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回来教会这个零半个两个钟头的时间叫敬拜？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在广义来讲，敬拜是你一个星期七日24小时你都在这里敬拜上帝，你藉着祷告，你藉着默想神的说话，你藉着生命的建制，你就在这里敬拜着你的神。弟兄姊妹，你回到来做崇拜，什么叫崇拜？我以前的讲法叫做礼拜，英文叫 service， 你不是坐在这里听东西，你是回到来将你的重赞为祭献给神，你是透过牧者讲的说话思考之后领受了之后被差遣出去奉行真道去见证神。所以你每一次回到来上帝那里，你都是一个服侍。很清楚我们服侍的对象是神，而且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侍奉是每一个信主的人一个福气一个权利，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去到神面前来到服侍的。第二样东西我们很清楚了，我们也都是听从神去服侍人。侍奉很多时候的对象应该是人、哦、你除了敬拜之外你对着上帝，很多时候我们做很多事，你招待派单张也好，你去关心人，你都是服侍着人、哦、没错，我们在某个程度的对象都是服侍人，但我应该讲得清楚一点，就是我们是听从神来到去服侍人。即是说什么意思呢？不是乱地服侍，是要按神的法则的。我们圣经讲法，神就要你和我来到为主作见证。为什么你和我信了耶稣之后神的救赎不简单一点？一信就上天堂，那么多好呢，不用搞那么多事，是不是？你和我是不是一信就最好上天堂，直升机？又不是，神将你和我留在地上。使徒行传讲得很清楚，你和我都要在世上做见证，做光做盐。神要留我们在地上来到去侍奉他，因为还有很多人未认识上帝，所以神要我们去为主作见证，藉着我们的生命去彰显了神的美善、神的慈爱、神的公义等等的东西。在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这样提我们，他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君尊的祭司意思是什么？我们有责任要将人带到去神面前，将那些失丧的人，将那些软弱的人带到去神面前。所以我们是侍奉的对象是神，但是我们要听从神的说话，是服侍人的。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一件事，如果我们按住神的吩咐，按住神的法则来到服侍人的时候，好像有张力，有一种对立。但是保罗在这里讲到的就是一种对立的情况，有一种张力，有一种危机在这里。当我们去服侍人的时候，我们是关心他，满足他的需要，但是人的需要是不是神认为他需要的东西呢？你要想清楚了。人性的软弱里面呢，就会导致到呢，如果我们讨人的欢心，我们做的事未必是讨紧上帝的喜悦。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呢？我用崇拜来举例，如果我们会众跟你说牧师啊，诗班长啊，你唱啲诗歌都好听，不过我觉得出边啲流行曲好听啲、哦，啊，出边嗰啲歌好听啲、哦，佢唔系讲赞美神，不过我觉得好听、哦。既然唱歌可以提神嘅，不如你将嗰啲流行曲带翻嚟教会度唱啦，我哋个个咪唔会黑眼瞓咯。咁你听完之后你点做啊？哦，讨人欢心啊，全会众投票唱嗰啲歌，咁你就转咯、哦，梗系唔系啦。你要搞清楚侍奉嘅对象系边一个啊？是上帝。那我们讨神喜悦，我们的重赞是不是应该以神为中心呢？还是以人为中心呢？你立刻可以分得到，如果我们侍奉不搞得清楚我们的对象，我们不是用神的法则来服侍人，往往我们的侍奉就走了样。你不是觉得很简单，好像很简单，其实在每一日每一时每一刻，我们随时会踩了落这个危机，这个陷阱。比方说有一组人查经，咁啊佢聚会查经一齐喎。啊，今晚黑呢、这个唔嚟得，嗰、那个唔嚟得，得三四个喺度，两三个喺度。不如今晚唔好查经啦，做咩啊？啊，我哋倾下闲偈啦，我哋倾下其他嘢啦，还点都咁鬼闷啦。其实你奉主名一齐聚会去学习上帝说话啊嘛，点解你系人嘅意思就随从肉体嗰种嘅谂法去做咗其他嘅嘢咧？甚至将团契的生活扭曲。如果我们团契生活不是学习彼此相爱，我们团契生活不是用真理来在里面彼此建立的，那个团契就像外面那些的 social club 俱乐部一样，就是一起插花一起做那些事，没有灵里面的交通，没有祷告，没有神的话语来去支持你，你是没有做到讨主喜悦的事。侍奉第一样嘢，你要翻翻去个正题里边。 你是讨主喜悦，不是讨人的欢心。当两样东西对立的时候，当人的软弱要求你做一些上帝不喜悦的事的时候，你要再次思想，就算你的事是得罪了人，你按住神的心意去做，神都悦纳你。所以你搞清楚哪个才是你的 boss。 我们来到去思想这个第一个点，你现在是否在侍奉？我想你问一下你自己，你究竟是在做义工你还是在侍奉？你问你自己。跟着第二个问题，你想你在讨好哪个的喜悦呢？你是讨好自己喜悦啊，我时间多我回来唱下歌啦，我时间多我没事做回来 去做下派下单张。其实你是讨好哪个喜悦，你讨好哪个喜悦的意思，你用什么的法则来到做你应该做的侍奉，你怎样来到行事为人。第二点，校正我们侍奉的动机。保罗他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对着这些帖城的弟兄姊妹这样来说，他说我们的呼吁不是出于错谬的，不是污秽的，亦都没有诡诈。保罗讲这番说话是什么呢？他很讲得清楚他传福音的动机。我讲个笑话就很简单，某间餐馆，我看见我很喜欢吃他的东西，不如我走去从他传福音，等个老板又好，老板娘信咗耶稣之好，他信咗耶稣他就成为我会友了嘛，那我就吃他就给折头我了，不是最好咯。我们不是用这样的动机去传福音的嘛，是吧弟兄姊妹？你和我都不会的，我们传福音纯粹是希望他认识上帝，认识他上帝的时候他进入永生嘛。那个动机是很重要的。保罗被人指控他什么？就是他为了利益，为了其他的东西来到去传福音。所以保罗第一件事要澄清，他说我讲的福音，我讲的东西不是基于错谬的信息，不是出于一些不洁的动机。一会我看五六节就看到什么叫不洁的动机，也都没有用诡诈的方法。为什么用诡诈的方法？因为你怕着人家不听你讲，你什么无所不用其极你都可以呢来到去讲出来。这个就提醒我们第一样东西。第二样东西，保罗在第五第六节讲的是什么动机呢？他说我们从来不说奉承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神可以作证我们并没有直顾起贪心，也没有向你们或别人求取荣耀。这里有三样东西讲保罗不会做的。第一，他不会讲奉承的说话。第二，他不会直顾起贪心。第三样，弟兄姊妹，他不会从别人身上求取荣耀。弟兄姊妹，我们侍奉的动机很多时候都会犯了这些的毛病的。第一样东西，我们在这里想，为什么你和我有个倾向，或者某人要想奉承另外一个人呢？你无端端赞他，又说这样好那样好，你有什么动机呢？为什么你无事献殷勤，你想跟他建立一个关系，甚至想获得他好感，甚至争取他支持你做某样东西，为争地位来到侍奉啊，这班是我的拥趸，这班是我的 fans， 教会不是要做这样东西，弟兄姊妹我们也不是做这样，不是为了权力，不是为了争地位来到侍奉。为什么另外的犹太人要攻击他，甚至在另外的书信讲到有些假师傅要攻击保罗，因为他觉得什么？这些人抢了他地位和权力。为什么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那些宗教领袖、法利赛人等等的人这么不喜欢耶稣？因为他觉得那些人本来是跟听法利赛人讲话，跟他们，现在他们跟谁？跟耶稣。他觉得被人抢了他地位，他不知道侍奉神不是为了这个动机。第二样东西，他说没有藉着这些的情况来到起贪念。贪念跟什么有关？银两、着数等等的东西。我们侍奉不是为了利益来侍奉，为什么我去探那个人多一点呢？为什么我关心他多一点？不是因为他有钱，不是因为他会请我吃饭。如果我经常这样想呢，我就已经入了那个侍奉的危机里面，我动机不得好。第三方面，保罗说到没有藉着侍奉来到去让自己得到荣耀。 主耶稣岂不是这样来到去责备法利赛人吗？在马太福音23章6至7节这样说，他说他们喜爱坐筵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上问他安，称呼他做拉比。当人家称呼他做拉比，当他坐在高位的时候，他坐在首位的时候，他就有什么？有妃子，有荣耀。这个不是我们要侍奉那种的动机来的，我侍奉是要上位，我侍奉要爬上最高的位来要得到荣耀。如果我们是这样的心思的时候，我们的侍奉态度，我们的侍奉动机就是不纯正。我留心我们是不是争地位，我留心是不是为利来到侍奉，我留心我们是不是因为争取这个的荣耀来到去服侍。弟兄姊妹，其实你和我的侍奉，可能起初的时候人家叫你做很单纯，信了耶稣就服侍主，但是我们服侍的过程里面，侍奉神的过程里，慢慢慢慢就掺杂了很多不同的动机在我们里面。扫罗这个人在旧约里面，神拣选他，高立他做王，本来起初的时候他都很好的，按着神的心意，神让他得到群众以色列人的拥戴。后来他犯了一些错，神告诉他，我要高立另外一个，就叫大卫来到代替你。在他的心里面，他不忿气，他觉得这个位置是属于我的，怎可以被另外一个人来到抢夺的呢？他为了争个地位，他做了什么？他违反了上帝的心意，不断的追杀大卫。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起初我们可能很单纯的侍奉神，去神用我们来到去带领他治理的国家，后来这个人乱斩权位，他结果去到一个败坏的地位，亦都给我们很多提醒。有时我们服侍人关心人，弟兄姊妹好好的回应，有爱心去给一些的好处理，或者给一些的送上一些礼物给你，你会不会因为这样成为你的试探呢？你的试探就是什么呢？哇，关心他多些有很多好处，那我又继续关心他，这个不是你和我要面对的侍奉的动机。我回来，我们要很专心去侍奉神，我们不是要求利益，我们也不是求自己荣耀，我们更加不是要争什么权力来到地位。我的时候都会用这些圣经来祈祷，这些圣经是这样讲，诗篇139篇，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看我里面有没有什么恶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有的时候我们做了都不知道，我们以为我们侍奉上帝，但我们掺杂了很多不良的动机，不洁的动机在我里面。所以我们要省察自己，省察自己的动机，无论我们说话，我们行事，我们都要重新校正我们的动机来到去侍奉神。侍奉的动机其实真正的呢，刚才主席为我们讲了，侍奉神是为了爱神来到爱人。你记不记得在主耶稣的教导里面呢？主耶稣他呼召他门徒来服侍他的时候，约翰福音21章呢，主耶稣问彼得3次，问了句什么说话，你记不记得？你爱我么？问到彼得怎么忧愁。每一次彼得答话，我爱你的主，那么你喂养我羊，你牧养我羊，你喂养我羊。主耶稣在未叫他去做牧养的工作，未叫他去做传道者，未叫他传福音，主耶稣第一句说话问使徒的是什么？你爱不爱我？为什么主要这样问他门徒？如果你不是爱我，你绝对不会为我受苦，你绝对不肯为我牺牲，你绝对不能够专心地服侍我。主耶稣是这样问每一个侍奉者，若果我们真的去服侍神的时候，你问自己，你爱不爱神？你爱主的时候，你自然听主的吩咐来到去爱人。保罗在这里给你和我一个榜样是什么呢？他没有求别人的荣耀，他没有藏着贪心，他没有谄媚人，他没有用诡诈，很忠心地将神交托给他的事来到去做好，来到去侍奉他。第三，我们讲到侍奉的态度。正如我开始讲 點解咁多人唔願意侍奉嘅時候，其中一樣嘢係咩啊？又人事複雜啦，又力有不逮啦，又吃力不討好啦，只知多多嘅辛苦。總之，侍奉就唔係賺嘅嘢，係嘛？所以個個都做過就褪太，個個都唔肯做。我就睇下保羅佢點樣做侍奉啊？保羅佢喺第二節嗰陣時咁樣講，佢話：我從前喺腓立比雖然受了苦，被凌辱。大家知道保羅在那裡坐過監的，被人打身的。他說，可是靠著我們的神，在強烈的反對之下，仍然放膽向你們述說神的福音，這是你們知道的。他這樣來到提醒帖撒羅尼加這班信徒，你記不記得我們怎樣在腓立比下來你們當中啊？那時候我們被人打到一僕一碌的，那時候我受了很多苦，但是我靠著我們的神呢，就算幾大的反對呢，我們都能夠繼續放膽傳道。是什麼令到保羅這麼有韌力啊？如果換轉是第二個人會怎樣啊？打退堂鼓咯，不做咯，去到哪裡被人柴抬到哪裡，去到哪裡被人打到哪裡，追擊到哪裡，是不是啊？他是憑什麼來到可以繼續為神來到侍奉呢？就是靠主來到去侍奉。保罗靠主来到侍奉，反映出乜嘢咧？反映出佢对神有一个好坚定不移嘅信心，亦都表现喺佢种勇气里边啊！打字企翻起身，又再继续传，真系换咗第二个咧，可能就收档啦，可能就唔做啦。唯有佢睇到神嘅恩典，唯有佢睇到神嘅托付，佢好忠于佢呢个服侍。佢嘅重心系咩咧？系靠主嚟到去侍奉。弟兄姊妹，你讀保羅書信的時候，其中有一樣嘢，佢通常開場白的時候都講好多咧，問安啊、讚美嗰間教會的事。但保羅一定會提一樣嘢咩？好似我哋睇呢封信的第二節同埋第三節的時候咧，佢話個禱告的時候是點啊？不住的嚟到去紀念他們，在禱告裏面來到紀念。記不記得上一次因信心所作的功夫啊、勞苦啊、愛心啊、盼望等等。原來保羅他最大的秘密武器在侍奉裏面是什麼呢？是祈禱。你見不見到保羅一而再再而三在書信裏面提醒弟兄姊妹要禱告，甚至叫教會為他的侍奉來到去祈禱，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祷告是体现着什么呢？你与神同工啊。保罗在一个什么状态里面写这封信？他回不回到去帖撒罗尼加教会？回不到，因为撒旦阻止他，犹太人去攻击他，他暂时不回到去，但又不回到去，又怕弟兄姊妹被他们来到去，被坏的犹太人来到去荼毒。他很努力的写这封信上去，他不单止写这封信，他在信里面说明，我是不住地什么纪念你们的。他是透过祷告来到同神同工，来到去纪念到这班的弟兄姊妹，让这班弟兄姊妹学到一个倚靠神祈祷信心的功课。弟兄姊妹，那你就明白为什么教会里面祈祷会是这么重要。祈祷会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聚会，祈祷会是托住整间教会的事工，祈祷会是体现我们怎样去倚靠神，与神同工一个的机会来。我鼓励大家来到去一起学习，去到神面前来到祷告。当你见到苦难，当你见到任何的难处在侍奉里面出现，记住你不是 one man show， 你不是一个人去做的侍奉，你是与神同工。保罗这么艰难的时候，他都懂得去到倚靠神，与神同工，以致他极艰难的时候他都能够度过。同样的道理，他教导了帖撒罗尼加的弟兄姊妹。第二样东西校正我们侍奉的态度是什么？保罗不是只是用把口去传福音，他是真的以身作则，他将个福音在他生命里面表明出来。所以保罗很清楚告诉你和我，他说我们对你们信的人是怎样，是多么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这里讲了三样东西， 保罗行事为嘅生活嗰种圣洁，特别喺帖撒罗尼加前书后边讲到，要佢哋圣洁，远避淫行，就好似今日某啲教会天主教里边被控嘅指控嘅好多，去侵犯嗰啲嘅儿童，去性侵犯佢哋，产生好多嘅丑闻。话俾我哋听一件咩事啊？就系嗰啲嘅神职人员，佢本身冇好好地处理生命，以身作则。他违反了圣洁，去犯一下一些奸淫罪，以致会众看到他的时候亦都没有榜样可言。如果要影响人的生命，本身你一定要有神的生命。如果你想人圣洁，本身你一定要过圣洁的生活。保罗告诉你和我，他说我向你们信的人是多么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试探随时随地都临到你和我，我打开电脑，我讲过随时会弹那些色情东西出来，但我们不要走进去里面。如果我们不守住圣洁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以身作则来到去牧养侍奉其他信徒。多么圣洁公义，是他们，他说可以在神面前，可以在弟兄姊妹面前来到作证，这个是保罗给我们看到。他有什么实质的行动给我们看到他是一个这样的人以身作则呢？在第九节那里他说，你们记不记得我在你那里的时候是怎样辛苦劳碌啊？我是昼夜作工，免得你们有人受累。你知不知道这个说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在你那里，我没有受你们的馈送，我没有受你们的帮助，不是我没有这样的权利做一个传道人靠福音养生，而是我们不想去负累你，俾你有个感觉我嚟你呢度係攞好处攞利益攞着数。我宁愿自己亲手去做工，我赚到个钱嚟到去养我自己，以至我继续可以牧养你传福音。保罗係话俾佢听，我哋係咁样样，免得你哋受累。呢样嘢证明乜嘢呢？证明咗佢保罗唔係为咗利益，亦都唔係为咗自己有咩好处。他是将他的生命来到去同人来到去分享。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活出神的道？活出神的道，原来做弟兄姊妹生命建立的工作是一个生命的工程，是生命影响生命。唯有你是以身作则，唯有你是这样去做，你的福音才有一个长远果效。若然不是，你是做一些反见证的事情。第三方面，校正我们侍奉态度。保罗告诉我们他怎样侍奉神呢？他是用一个父母的心肠来到去侍奉神。圣经这里这样讲，他说我们为基督的使徒，虽然有权利受人尊敬，但我们在你们中间却是谦和的，像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他是一个好像妈妈那么温柔，来到去让他的 BB 仔成长。 BB 仔成长，你不可以很粗鲁对付他的。有谁凑过 BB 的？我也有份。小的时候帮个仔来到去换片啊、冲凉啊，你是不是很小心来到去扶住他、托住他，来到帮他冲凉、洗干净、抹干？你不可以好像当嚿纸咁周围抛来抛去，如果唔系会死噶嘛。就系要咁温柔嘅态度嚟到对佢，以致佢能够健康嘅成长。呢个系你侍奉服侍人嘅时候应该有嗰种谦和态度，唔系下下去讲自己嘅权利，系放低自己好谦和嘅，好似阿妈凑一个 B B 仔一样咁嘅态度。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做父母的很明白，有哪个做父母的未试过呢车仔女翻学的？多数都试过，不是车仔女翻学，大一点的时候他做功课做到半夜三更，你可能去大学里面车他回家，是或者差不多天光你车他回来。我们都任劳任怨。其实服侍上帝的态度，服侍人的态度是怎样呢？也都好像保罗一样任劳任怨。他说他辛苦劳碌，要纪念这件事。在第八节讲到他这样痛惜自己的儿女，怎样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 當然意思就是說我的命拿出來，我是奮身來到去幫你照顧你，這種就是保羅給我看到任勞任怨的態度。不單止好像媽媽那樣湊 BB 那麼溫柔，還要怎樣好像阿爸一樣。阿爸似什麼？阿爸是要藉著上帝說話提醒他的兒女，就正如怎樣說呢？正如你們知道的，我們是怎樣好像父親對待兒女一樣對待你們各人，勸勉你們，鼓勵你們，叮囑你們，要你們行事為人配得上那召你們進入他國度和榮耀的神。其實做牧者又是做緊呢樣嘢，好似爸爸一樣去待你哋一樣，去提醒你哋一樣，去勸勉鼓勵嚟到叮囑，佢就做父親做提醒的工作。嗱，將呢三個字放大俾你睇睇啦。勸勉係咩情況用得着呢？就係當一個人後退啦，當一個人停滯不前啦，好似成日都唔長咁，或者係鬆懈嘅時候咧，你要勸勉佢，翻下主日學啦，嚟下我哋查經班啦。啊，不如咧，我提議你朝頭早靈修啦，夜晚靈修啦，多啲嚟祈禱啊，勸勉人，鼓勵。乜嘢人需要鼓勵啊？話本就安慰，就係嗰啲受挫折。有冇人侍奉裏邊受挫折啊？俾人哋省完啊，做咗啲嘢俾人攻擊，俾人批評。我哋要做咩啊？我哋嘅侍奉就要幫助佢，鼓勵佢，讓憂傷受苦嘅人咧繼續咧持守。保羅有冇鼓勵帖撒羅尼加信徒啊？嗱，記得佢受緊苦喎，俾猶太人逼迫緊嘅喎，鼓勵佢將來有盼望。叮囑，叮囑是為那些未知道主道的或者沒有遵守主道的，要提他，喂，你這樣不行的，你這樣不是討主喜悅，你這樣不是侍奉神。我們要做這幾樣東西，不單止有媽媽溫柔那個心腸，要有爸爸那種的提醒，要任勞任怨。弟兄姊妹，用我們總結一下侍奉的態度。第一樣東西，你侍奉不是单打独斗，你是与神同工，所以你要去到神面前安静祈祷，你要翻翻嚟靠主嚟到去服侍，你要以身作则，因为门徒训练建立弟兄姊妹是一个生命的工程。我哋有父母的心肠，好似阿妈一样，好似阿爸一样，任劳任怨。好啦，睇到第四点啦，校正我哋侍奉嘅喜乐，弟兄姊妹。我哋侍奉神咧，个焦点咧唔系个人嘅成就，睇下我几好，睇下我呢十年八年，睇我呢二十几年侍奉神有几多成就。我哋要欣赏我哋喜乐嘅源头咧，系要睇到别人生命嘅成长，站立得稳，直至到见主为止。所以咧喺侍奉里边，其中一样危机系咩咧？我哋喜樂嘅焦點教錯咗，就係、是、希望人哋欣賞自己嘅，就係、是、好似頭先我一開始，點解有啲人唔願意侍奉啊？做嘢做得咁辛苦，吃力不討好，都冇人去欣賞我，都冇人讚過。哎呀，你做得好辛苦啊！哎呀，你真係委屈啊！係咪咁樣樣？你同我唱過一首詩歌嘅《愛是不保留》，記唔記得有一句係咩啊？我已決定今生再沒所求。下一句係咩啊？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你是这样唱的，但你的心是不是真的这样呢？其实有哪个不想人赞的先？我们西方社会心理学都说你要鼓励人，保罗鼓励人，不过那个是我们去对人那种的支持，但对自己来看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常常要人欣赏。如果我常常侍奉的焦点摆了我喜乐，就是有没有人赞呢？我就不應該是這樣，我是變成要討看人的歡心，我看上帝。上帝你怎知道你做的是對不對？你看回神的法則，你按著神的法則做完，按著神給你的智慧，你就對。所以要提醒自己，我常常問自己一個問題，我怎樣可以給神用使用，以致我可以幫到人家成長呢？我的焦點應該等在別人生命成長方面，不是等在自己的成就方面。保罗他自己怎么说呢？在十三节，向我们也为这缘故不住的感谢神，因为你们接受了我们所传的什么？是神的道，不是认为是人的道，而 认为这确实是神的道，这道也运行在你们信的人里面。弟兄姊妹，一个侍奉者最开心是什么？最开心见到弟兄姊妹有生命嘛，最开心见到他有圣灵的果子在里面嘛。他领受了神的道，不是人的道，不是我讲的东西，是我讲上帝讲的东西。你领受了上帝讲的东西重要，我讲的东西不重要，上帝的说话才是最重要。他领受了神的道，他开花结果里面有生命的时候，他就开心。这个是你和我应有侍奉的喜乐的源头。第十四节，他说，弟兄们，你们好像犹太地在耶稣基督里神的众教会一样，他们怎样遭受犹太人的迫害，你们也照样遭受同族的人的迫害。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弟兄姊妹，其实你们不是独特的，间间跟随耶稣的教会，间间的即真正的教会呢，都被那些的犹太人来到逼迫的。好像你们都是一样，你们有份被迫害呢，其实是什么？是你生命一个考验，是你是表明你侍奉是真实的。所以保罗在第一章第三节怎样称赞他们？他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而有的坚忍，当教会受试炼受迫害的时候，他仍然守住自己的道，坚持个信仰的时候，这间就是一间有生命的教会。保罗以他们为荣，以他们为喜乐，就是读到我们十九节的金句，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的盼望是什么呢？喜乐所夸耀的冠冕是什么呢？不就是你们吗？保罗将个喜乐的焦点是等了在这班弟兄姊妹的生命上高。我开心是开心什么呢？他说，保罗说，我开心就是在他面前有盼望有喜乐的夸耀，就是你们了。夸耀的什么呢？保罗其实就是宣告他自己盼望喜乐的荣耀，就是当主回来的日子，要交账的日子的时候，帖撒罗尼加的信徒可以在主耶稣面前站立得住。他的成功就是那班的信徒直至到主来的时候仍然什么站立得稳。为什么保罗这么心急？为什么保罗要写这封信？就是他很清楚他的喜乐的焦点是在这班人的成长生命方面。所以他最后自己总结是什么？他是的，你们就是我的荣耀，我们的喜乐。你有没有以弟兄姊妹成长？你有没有以弟兄姊妹的生命和神结连为喜乐为荣耀呢？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保罗告诉我们侍奉的喜乐，侍奉喜乐的焦点和源头。其实弟兄姊妹想告诉你一个事实，神其实不是看重你和我做到多好的成绩，真的不需要的。如果神要做一样东西，他自己没有本事做吗？他其实不用找你做的，他找你去做就给你学习与神同工，想你经历依靠他，认识到上帝的信实慈爱。他不用找你做，他做了自己的事都可以。神看重的在个过程里面，你成为一个怎样的人，那样东西是更加重要的你做到什么。所以我们如果焦点等在人的成就里面，这个不是上帝心意，我们焦点应该等在人的生命成长里面。我们回到来总结一下，校正我们侍奉那个的对象，你要问自己，你是讨主喜悦还是讨人的欢心呢？校正我们侍奉的动机，你有没有掺杂了其他不良不洁不纯正的动机，还是呢以单单爱神为你的动机？第三，侍奉的态度，你有没有倚靠主与神同工？你有没有以身作则？你有没有带着父母的心肠来到爱锡弟兄姊妹？第四，校正我们侍奉的喜乐，我们有没有以别人成长以别人站立得稳为我们喜乐的源头呢？我们让我们在这一刻里面安静祷告，来到去向神来到去自省，问两个问题：今天你和我有没有按着神量给我们的恩赐来到去服侍他？ 我哋有冇按住自己嘅还是我哋有冇按住自己嘅意思嚟服侍神？我哋问自己两个问题，我哋一齐同心祷告。亲爱天父上帝，你嗰位又真又活、永活嘅上帝，你嗰位从永远到永远都存在嘅神，我哋唔侍奉你，我哋系冇任何嘢可以侍奉；我哋唔敬拜你，我哋唔能够敬拜。唯有你系值得我哋敬拜，唯有你系值得我哋侍奉嗰一位。天父上帝，帮助我哋省察我哋自己，神啊，求你监察我哋，思念我哋，看喺我哋里边有咩恶行没有，引导我哋嚟到走永生嘅路道。神啊，帮助我哋校正我哋侍奉嘅焦点，重新嘅嚟到去专一跟从你，服侍你。我哋咁样同心祷告，仰望系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